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带您来关注一下哈，就是目前在 East Palo Alto 啊这个南湾的城市当中呢，他们的市议会啊正在推行一个叫做 OPA 的啊新的这个城市的条例啊。那么这个 OPA 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啊？为什么遭到了很多湾区屋主啊联合起来的一个反对和抗议呢？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啊，我是在今天早些时候联络采访了湾区屋主联盟啊，他的主席叫做 Jennifer 刘 Jennifer 女士哈。那 Jennifer 呢，她曾经是从事科技业的啊，但现在呢是专门从事房地产买卖和投资方面的业务。那这个湾区屋主联盟呢，是代表湾区哈至少2000个啊房屋屋主的这样的一个草根组织。他们的主要的这个就是宗旨呢，是帮助屋主进行一些日常事务啊，为了屋主争取合法权益啊。所以呢，他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日啊，这个湾区屋主联盟他们特别举办了一个集会，就是要反对这个 East Palo Alto 通过 OPA 这样的一个法律啊法案条例。那为什么啊？听起来我们之前在这个已经了解到的信息呢，都说这个 OPA 法案它其实是给租客优先购买权，然后让非营利组织呢也能有优先购买权哈。感觉像是一个帮助保护弱势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提案哈。那为什么屋主们就这么的反对呢？首先我们来听一下 Jennifer 介绍这个 OPA 是什么，以及他作为湾区的屋主，以及他所代表的这个屋主联盟他们的一些担忧。
这个 OPA 是这个 East Palo Alto 市政府提出来的，他OPA 的意思，这个 OPA 是 Opportunity to Purchase Act， 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 TOPA， 一个是 COPA。TOPA 的意思就 TOPA Tenant Opportunity to Purchase Act， 另外一个 COPA 呢就 Community Opportunity to Purchase Act。TOPA 呢就给租客买房子的优先权。COPA 呢就 community 这个东西呢就给 non-profit 买房子的优先权。这个提案的意思呢，就是在屋主卖房子之前，要首先征求租客或者是 non-profit 的就非营利组织，他们是不是要买，首先要花一个月的时间问他们有没有这个意愿，然后他们要提 offer， 然后就两边讨价还价，看看能不能成交，然后大概起码要2个月以后，如果是不成的话，房主才可以把房子给放到市场上去卖。那如果房子到市场上呢，像正常的一样，买家可以去竞价呀，可以去 bid， 然后最后呢，如果有一个比较高一点的 offer， 租客觉得那个屋主觉得可以接受的，那样呢还不可以卖给这么一个普通的买家，又要回去问租客和这些非盈利组织，哦，你们要不要用这个价钱来买啊？那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那么这个最高价的这个买主呢将会被踢出去，然后被这个租客或者非营利组织来代替，用这个价钱去买到这个房子。
那么听起来这个 OPA 感觉好像是一个就像刚才讲的，它是保护租客啊，给租客和非营利组织优先购买房屋权利的这样的一个提议哈。而且感觉也很公平啊，就是说你看，如果这个房子就是价格哈，有人出的 offer 高于这个非营利组织他们的价格，还可以拿到补差价，那为什么屋主们还觉得这个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屋主们还担忧呢？
因为是怎么样呢？首先，经常屋主要卖房子的时候呢，都比较着急，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时间先去花那么2个月去看看你这个非营利组织什么的 可不可以？而且就说，即使2个月以后可以呢，又要再过好几个月才能成交。反正将这个卖房子的这个周期拖得很长，大部分的卖家呢，希望早一点成交的呢，都没有这个能力等那么久。很多人都需要搬家啊，或者是换工作，需要在另外一个地方搬去那边，然后在那边需要买一个房子啊，或者就是等钱用啊，各种各样的理由都没有办法去跟租客或者跟非营利组织去周旋那么久的时间。所以呢，他们因为没有办法等那么久，很可能就第一时间就答应了他们的很低的这些 offer 了，所以这个是其一。第二呢，即使他们有耐心，他们去等了，然后最后呢，2个月以后，他们觉得谈不成，然后终于允许放到市场上去卖，然后又找到一个比较高的买家，然后买家呢，给出不错的 offer，然后后来呢，非营利组织呢也的确是去 match 了，好像是一个市价。可是你要想一想，这个买家和就说这个普通的买家和他们的经济，他们为了要得到这个房子，他们就说击败了其他的竞价的买家而得到这个房子。他们是要做很多的功课的，他们往往都需要去看几次房子，认真的看这个房屋的检查报告，然后看这个社区啊，这个周围啊，这个房子的方方面面，然后才决定去出手，去买，去下这个 offer。那如果是他们做了那么多的功课以后呢，就被这个非营利组织给踢出去了。他们肯定会觉得很丧气，因为花了那么多的力气。如果是多次的被他们这样踢出去以后呢，他们会非常的丧气，会对在 East Palo Alto 买房子失去了信心，所以他们就放弃了这个地方。如果买家都放弃了，买家少了，那会造成什么呢？就整体的房价都会下跌。地区呢，以后都会被这些非盈利的组织给占据了，普通的买家都不愿意过来去做这些无用功，去做白白的去跟人竞价，然后就被踢出。这个所谓的公平价格，这个是一个谎言，完全就是压低了价钱，把这个房子卖给这些非盈利组织。
所以听 Jennifer 这么一解释那确实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公平的一个提案呢，那背后它带来的一个结果似乎并不随人所愿那作为屋主方面呢，还有帮助屋主的经纪人来卖房的经纪人呢，很有可能因为这个非营利组织和租客的优先权就白白的做了很多白工哈。那么但是从保护租客的角度来说就是像 East Palo Alto 也好，其实据我知道，湾区像之前 San Jose 也有想曾经做过类似的一个提案包括一些很多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想法。那么他们的一个核心点是说，诶，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提议是可以保护租客的，因为优先租客来购买嘛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湾区屋主联盟的主席 Jennifer 又是怎么看的呢？这个法案真的能帮到租客吗？
East Palo Alto 早就有了对所有房子的有一个叫正当理由才能驱逐，也就 just cause eviction 的这个法案，所以卖房子呢，并不属于驱逐的正当理由，所以房东呢是不可能因为卖房子而将房客驱逐出去的，所以用这个 OPA 来保护租客不受驱逐，这个是完全很无稽的，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们说这个 OPA 给了租客买房子的优先权。我刚才说到只有大部分的租客根本就不可能买到，不可能能买得起 East Palo Alto 的房子，因为第一，East Palo Alto 的租客呢，大部分呢经济情况都不是很好。East Palo Alto 如果是独立屋呢， 那个起步价都是将近100万的，90万呢，100万呢，反正如果是特别特别烂、很小的房子，那也得什么80万起，而且80万他们买到以后还要花很多的钱去修，反正起步价都是基本上是90万。如果是 condo 呢，稍微便宜一点，那也是比较小的。反正这些都是租客都很难付得起。就说我自己跟其他的房东啊，我也跟其他的房地产经纪啊有沟通，就说 East Palo Alto 的租客，在能买得起房子的这些租客中间呢，他们能买到 East Palo Alto 当地的，更是凤毛麟角。他们一般去买呢，都是去 Stockton 啊，去 Bakersfield 啊，去一些 Sacramento 啊，去一些比较便宜的地方买一个三四十万呐、啊，之类的房子，而不是买将近100万的房子。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房东要卖房子的话，实际上呢，卖给房客那是首选。有一个很搞笑的，就是我一听到这个 OPA 这个法案，我一想到，哇，这个东西呢，对 East Palo Alto 那实际上太糟糕了。所以第一时间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去问我的租客，我说：“哎呀，这个房子。”你不很喜欢吗？要不你把它买下来好不好？然后房客一听很高兴啊，哦，我这个太喜欢这个房子了，你让我买，那我看一下我买不买得起啊？他马上就去跟一个 loan agent 去问了，哦，我到底能不能贷到款呢？后来又觉得根本就不可能，他买不下来。就说对于房东来说，为什么都想买给房客呢？你想想，如果要正常的渠道去卖房子，一定要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做一些 staging 啊，或者要做刷漆啊，稍微装修一下呀，然后做 open house 啊，然后再做房屋的检查呀，而且还要付那个经纪的费用啊，反正各种的费用啊和这个卖房子的过程需要很多的工作，如果直接卖给房子，那这些都可以省啊，又不需要经纪费，又不需要把房子打扮得漂漂亮亮。那个房客呢，他们都知道这个房子的状况比我知道的还多，他们也不需要什么房屋检查，所以呢，省了房东很多的费用和这个就说工作。所以卖给他们是首选，何必要通过 OPA 呢？所以就是说 OPA 是为了方便房客买房子，这个是非常无稽之谈。
您刚刚听到的是湾区屋主联盟的代表啊，也是主席 Jennifer 刘女士哈。那正在谈论关注的呢，是 East Palo Alto 要推出的一个叫做"给租客非营利组织优先购买房屋权利"的这样的一个提案。那么这个提案的一些担忧，对于屋主的一些影响啊，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那么目前这个提案的进展是怎么样的？想要对此发表意见啊，或者有不同想法的湾区的这个朋友啊，尤其是 East Palo Alto。后的这个屋主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受到湾区非常多屋主朋友担心和反对的 East Palo Alto 即将推出的这个 OPA 提案啊。这个提案呢是大概内容是说要给租客和非营利组织优先购买房屋的一些权利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提案的背景之下，其实不光是 East Palo Alto 他们想要做啊，之前曾经也有其他城市有过尝试，但是最终都不了了之了啊。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湾区屋主联盟主席 Jennifer 刘跟我们介绍曾经圣荷西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提案所做出的研究和最终的决定。
有好些城市呢都有过这个类似的提案，像 San Jose 他有那个 COPA，就是他没有推那个租客这个 TOPA 了，他只是推这个 COPA 给那个非营利组织来买房子。他们市政府花了2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研究，开会也开过好多次了。然后经过深入的研究呢，最近他们决定这个 COPA 呢，根本对帮助这个弱势人群一点用都没有，相反的，会花了纳税人和花了屋主很多很多的钱。其实把这个钱呢，直接去给这个弱势人群，去帮助他们买房子，帮助他们租房子，这个钱是才可以用得更到位，而不是去花在这个。花更多的人力物力，浪费在很多这个政府的这种bureaucracy。
所以他詹妮弗认为说，你把钱花在这种政府的这个官僚主义上，哈，似乎还不如直接来帮助租客，哈，给的更加实在。那么除了以上詹妮弗谈到的，哈，一些屋主包括他个人觉得这个欧帕这个提案的一些不是非常的实际，哈，甚至达不到他们所当初设想能够起到帮助弱势的结果。那他还提到了一点啊，就是他认为像欧帕的这种做法呢，也其实是对屋主宪法权利的一个侵犯啊，我们来听一下。
美国宪法的第五修正案，它是有明文的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政府如果要将私人财产作为公众所用呢，必须给予公平的补偿。而这个 OPA 呢，它剥夺了私有财产的权利，让屋主没有办法自由地将房子放到市场上买卖，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那么这个 OPA 啊，这个提案在 East Palo Alto 呢，其实去年就曾经提出过啊，但是当时也是遭到了非常多的社区啊，尤其是屋主群体的一些反对呢，他们就给它搁置了。但是现在哈，East Palo Alto 市议会呢又把它重新提出来哈，并且呢就要在下周啊6月18号晚上的7点半啊进行一个公开的听证和审议哈。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 East Palo Alto 这个提案，如果您也有所关心，甚至您就是 East Palo Alto 的这个 homeowner 啊，未来您现在或者未来您的房子都有可能想要去卖或者出租的话，其实都会受到这样潜在条例的一个影响哈。这也就是为什么呢？订阅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同时呢，这样的一个就是思路哈，并不是 East Palo Alto 一个城市提出来的。我们看到之前圣何西也有，旧金山也有类似的啊。那未来很多城市他们都会形成一种连锁的效应嘛哈。那么，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呢，就是非常的，可以说是一个提前预先哈，而且是必要的。那么现在针对就是这个 OPA 法案，如果有一些屋主哈，他也有同样的担忧，那么该怎么办？如何行动呢？我们听一下湾区屋主联盟主席 Jennifer 的建议。
我希望呢，必须得让市府知道这个 OPA 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法案，而且知道我们大家呢都在反对它，它对我们的社区没有什么好处。希望大家呢都能给市府，发邮件呐、打电话呀、参加那个市府的会议。也希望大家那个周日能参加我们的一个抗议活动，是周日，就这个礼拜天16号下午2点，在 Palo Alto 的市府门前，也就2415 University Avenue East Palo Alto。
那么，如果大家周日哈，在这个 East Palo Alto 关心这个 OPA 提案议题，也跟像 Jennifer 一样，其他湾区屋主一样有共同的担忧和反对的想法的话呢，那也可以到现场去参加哈，跟他们去了解一些更多详情。那么对于就是说加州整个的这个住房哈，尤其是租客保护政策，我们看到现在是越来越这个严重了哈。那么在这种大的环境之下，作为从事房地产买卖和投资的这个专业人士哈，我也问了 Jennifer，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对于目前房地产的这个加州的房地产市场和经纪人的这个行业哈，又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最近呢，加州的政府和各个 county 各个 city 呢，都在说我们有那个房子的 housing crisis，说那个房屋不足。实际上，所以他们呢就推出了很多的租客保护条例。有那个加州的全加州的 AB 1482，就全加州的租控法。限制涨租金，还有限制驱逐房客，然后还有其他的，比如疫情以来呢，有那个 eviction moratorium，也就是驱逐禁令，即使房客不付房租，也不可以驱逐他们。这些法案呢，对屋主来说都是非常的，也非常破坏性。好些屋主呢，经过这个东西。觉得这个出租的生意都做不下去了。比方我们那个办的其中的一个会员，他的租客呢，3年多没有付过一分钱，欠了他十几万，他多次上法庭去提告，都被法庭搁置了。他都觉得这个生意都做不下去了。我们有很多的小屋主都有同样的问题，好些屋主呢都根本就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投资人，而是自己买了一个房子，觉得按揭地税太高了，觉得付不起，把自己家的一个卧室甚至最好的主卧给租给别人来帮补这个费用。如果房客住在那边又不交房租，对这些小屋主来说是非常的难过。有一些屋主甚至呢，那个房子都快要被法拍了。
是前一阵子我们希望之声电台也做了系列的采访哈，也关注到这个屋主联盟的一些公开的抗议哈，像是之前有那个吴先生绝食哈，真的感觉都
对
把
对。
房东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上了哈。那作为屋主联盟的代表，然后也作为一个房地产从业者吧哈，那您希望加州政府怎么做哈？您有什么样的呼吁和建议呢？
实际上呢，我们是非常认同政府，就是说帮助弱势人群的这个想法的。我们这个想法是非常好，只是我觉得他们做法呢是做错了。实际上，要支持弱势人群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多，需要盖一些能让这些弱势人群住的房子。而这些什么租控法，还有这些 OPA，还有这些什么驱逐禁令，所有这些约束房东的这些条例呢，都有一个共性，它不会增加任何一个单位，不会凭空出来一个单位，而适得其反。好多房东呢，都因为这些法案都给吓得不敢出租了，自己的出租房都想卖掉，而且或者不敢出租，宁可空着也不敢出租。这样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投资人跟那个小屋主，他们退出了租房市场，退出了以后呢，建商呢？他们盖新房子都希望有人来接盘，对不对？如果投资人都不敢去接盘，这些他们建的这些 apartment、这些 condo 都没有人买来出租，没有人敢去做出租的生意，那建商也不会敢去多盖房子。他们不去多盖房子，那这个所谓的 housing crisis。这个房屋短缺就会更加厉害，所以政府假如是要帮助弱势人群，他们就应该给屋主更多的理由、更宽松的政策，让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出租。他们更愿意去投资房，出租房的话，建商呢也有更大的动力去盖这房子。这样才能有足够的房子去给这些弱势人群去住，而这些租控法令啊、OPA 啊、eviction moratorium 啊这些呢， 都是适得其反，让人家更加不敢投资房子，不敢盖房子的。这两年呢，去年还前年 ，Minnesota 呢刚通过了一个rent control， 这个租控条例通过了以后呢 ，Minnesota 的permit application 就是申请的这个许可降了多少？你猜一下，降了80%。
Wow.
所以大部分的建商都决定。哦，这个盖房子是风险太大了，不敢去盖房子了。其实我们要解决这个房屋短缺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就说，普通的人来变成了屋主。政府呢可以给他们一些补贴啊，来做down payment，让他们实现美国梦。美国梦就是拥有自己的房子。很多年轻人呢都说哦太贵了，那个down payment呢付不起啊，所以如果政府能稍微帮助一下他们变成了屋主，那这个很好啊。而 OPA 它是把这个正常买家的这个权利给剥夺了，用那个非营利组织把他们的权利给夺过来，这样对他们来是很不公平的。对于普通的人要实现美国梦，是一个很糟糕的打击。
那么以上您听到的是湾区屋主联盟的主席 Jennifer 刘哈，我们从 Iztapalotto 要推出优惠优先租客和非营利组织购买房屋权利的这个话题呢，延伸到整个加州对于房屋短缺呀，房租管控方面一些政策的这种思考哈，那么也希望对您有所启发吧。其实我和这个 Jennifer 聊下来就感觉哈，就是起码我们能从第一手听到作为屋主房东他们的一个角度和心声哈，那么从他们看来呢，你像有时候这个房东房客其实互相之间的关系它并不是对立的其实房客呢，很多房东也是要跟他们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因为就是他们的客户双方是互利共赢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政府一旦强势介入的话呢，反而会破坏了这种很自然的契约关系哈，造成一些连锁的甚至可能是和大家预期不同的一些负面的效应。那么最后呢，我还问了一下 Jennifer 哈，那有什么想跟我们湾区的华人想分享的呢？尤其是对于目前哈，就是很多这个接下来在湾区有可能会有的一些房租啊、住房方面的一些政策哈，他有什么想提醒的呢？
安居联盟的主席呢，其实就是我湾区各个地方的政策我都很关注。我自己也没有很多房产了哈。
明
在
白。
我没有房产的地方呢，这个很多抗议活动啊，这些我都会关注，我都会参加。我也希望大家都一块去参加，因为这个东西呢，都是即使是没有直接影响到你，但有很多的都是互相影响的。比如就是说，某一个城市通过了一个法案，很多的其他的城市呢都会跟着效法。所以就是说，即使您在某一个城市没有屋子，没有房屋的话，那也希望你参加我们的抗议活动，因为说不定哪一天您自己有房子的城市就会被波及了。
好，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尤其是您如果真的有这个房产在 East Palo Alto 的话呢，那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 OPA 新的城市的这个提案呢，您就不能忽视了哈。那么下周7月18号晚上6点半呢，在 East Palo Alto 他们会举办一个公听会您有需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现场听，表达您的意见。同时，这个屋主联盟举办的周日在 East Palo Alto 这个 City Hall 前面的抗议集会呢，您也可以有空的话去参加了解。好，那么今天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哈。最后一点时间啊，丁月想要提醒一下，在这个星期日啊，我们希望之声呢，是美好生活小铺也有举办一个健康方面的讲座活动啊，是为了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脊椎健康的。那么这个脊椎健康，我们都知道它直接关系到人体很多这个疾病的来源哈。如果脊椎出问题的话，真的会带 带来一身的不舒服和病痛，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日啊，下午1点半啊，我们特别是邀请了韩国3H指压按摩床的一位这个专业从业人员来跟我们讲解哈、啊，这个脊柱脊椎健康到底如何保健，它的原理啊。同时呢，您来店里也可以体验这个啊，听说是非常效果神奇的这个 3H 指压按摩床，它到底啊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脊椎的压力啊，保护身体健康的，您都有机会到店来进行一个体验哈。所以呢，丁月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方面的关爱您的健康的活动哈，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也真诚的邀请您来啊，而且呢，我们在当天哈，因为我们美好生活小铺刚刚搬到新家啊，新的地址搬到 El Camino 上面了，也有很多新产品的优惠哈，你也可以顺便来逛一逛哈，看有哪些呢能够适合您啊，来促进帮助您健康的一些产品。好，那感兴趣的朋友呢？打我们的报名电话是510-850-8680，510-850-8680。那最后呢，丁月还想花点时间哈，要特别感谢啊，就是几位在过去几天啊，来联系我们啊二手车收购买卖的工作人员的几位听众朋友哈，一位是 Fremont 的 James，还有 Foster City 的刘女士，还有一位 Johnny 啊，那么都在不同的时间呢联系了我们希望之声的这个二手车团。对哈，确实我们这个二手车团队呢，我们是真的是真诚想要服务华人社区的啊，因为一样是卖车，如果您卖给我们的话呢，其实能免去很多您自己处理的一些烦恼和不必要的一些风险哈，万一这个车主没过户啊，会真的会给您带来很多不必要的 liability 啊，所以呢，您如果就是觉得自己卖车很麻烦，然后也找不到可靠的人帮您来评估啊，甚至过程当中也担心遇到危险的话，您就可以像刚才那几位听众朋友一样哈，来联系我们，然后交给我们来帮您打理哈。那所以也再次感谢啊这几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二手车收购、收受、买卖的这个需求呢，也可以联系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接下来是由唐韵哈为您带来的食为天的节目哈，请您回来继续锁定。